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天文话题。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应该是在2024这个年度当中也会非常热门的一个目标，就是木星的卫星。一样呢，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来分享。老师好。
主持人好，空中朋友大家好。
老师今天要来带来的是这个关于2024年大家会非常关注的一个探索目标，对吗？
没错，因为这个天体啊，从以前到现在大家就非常有兴趣，就是木卫二，人类就一直想知道地球以外哪个地方可以找到生命，哪个地方可以让生命生存。美国太空总署在今年里面要发射一个探测船，叫做木卫二快船，到时候科学家就会知道木卫二到底可不可以让生命在那边生存，甚至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生命。那木卫二这一颗天体啊，我们也称为欧罗巴，欧罗巴卫星。那木星本身到目前为止有95颗卫星，木卫二这一颗啊，其实很早就被发现了。1610年1月7号被伽利略发现了。那因为他发现了这些天体以后啊，其实使得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往前跨了一大步。因为当时候啊，日心体系里面也有讨论到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所有天体都绕着太阳在转，那在别的天体也可以看到有天体绕着其他天体在转。所以当时候啊，伽利略这个发现呢，使得伽利略非常相信哥白尼。原来伽利略对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啊，大概占成50%啊，
抱有蛮大的疑虑哦。
会，所以这个天体的发现也是非常重要。1610年的1月7号到1月13号，伽利略一共在木星的旁边看到四颗卫星。所以我们就把这四颗木卫一、木卫二、木卫三、木卫四，叫做伽利略四大卫星。不过木星到现在为止啊，已经有95颗卫星了，
是，
就是要跟各位说明的。那木卫二这一颗啊，科学家就认为在太阳系里面它是非常有可能有生命的一颗天体之一。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就根据以往的观测结果啊，认为木卫二应该有一个岩石和金属的核心，一个地寒，还有一个冰地壳，所以它的整个构造啊，中心点是一个核心，外面是地寒，地寒的上面哦是海洋，深度达100到200公里哦，这个海洋的上面就是冰地壳，目前观测出来结果是这样子哦。所以整个构造刚才是从内部往上面数啊，我们如果从它的最外面呢，整个构造最外面往内数，上面是一个冰地壳，下面是海洋，100到200公里深度的海洋哦，在下面是地寒，在下面是核心、如果到目前为止这个认识是对的，那可以说木卫二是所有太阳天体里面拥有最大海洋的一个天体。这种特征啊，你会让科学家认为它是个安静的天体吗？不可能嘛。所以美国太空总署准备在今年10月10号要发射木卫二快船去观测，会在2030年的4月抵达木卫二的周围进行观测。那木卫二快船啊，它有三项非常主要的科学任务。第一个，要确认木卫二冰质地壳它上面的水，它上面有湖水哦。还有冰质地壳下面海洋是不是存在？而且他还想知道下面的海洋跟冰质地壳上面会不会有物质交换的作用？那第二个，他们要辨认木卫二地表和大气中的一些主要的化合物，尤其是碳化合物，它的分布、它的构成到底怎么回事？第三个，他想描述整个木卫二地表的特征，还有它的特点，还有它怎么形成的。所以整个木卫二快船啊，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这个都很顺利的话，大概木卫二啊 很多的秘密啊都会被揭晓。
嗯，
那当然了、啊，这个木卫二快船一定要带一些非常精准的仪器嘛，大概有十个非常精准的仪器啊，像木卫二成像系统相机，这个相机哦都是800万画素的一些感测器哦，还有广角和窄角啊，要了解它的地质活动，还有地表高度的分布，还有一种仪器叫做热成像系统，可以辨认出哦木卫二表面啊可能有的一些温暖的液体，或是正在喷出的喷泉。
嗯，
还有紫外线光谱仪，这个东西是要确认木卫二大气的气体，还有它的表面物质啊。还有一种仪器叫做行星探索质谱仪，它可以分析木卫二大气里面的物质的组成，还有地下海洋的化学成分，还有表面和海洋它是怎么进行交换的。另外还有一个磁力计，这个磁力计啊，它是要确认地下海洋是不是真的存在。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木星有强大的引力，它本身有非常强大的磁场。
嗯，
那现在科学家发现木卫二每当接近木星的时候就会被发现刺激磁场，所以科学家就认为木卫二底下有海洋，因为海这个盐可以导电。
嗯，
那导电会产生磁场，所以有一个强大磁场诱导它的话，它就会产生磁场。这个磁力计啊，就是要确认木卫二底下那海洋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果真的存在的话，那这个海洋的深度跟它的盐的盐度到底是有多少，还有它要测量木卫二冰质地壳它的厚度，还有要研究木卫二的大气是怎么样跟木星的电离层它们之间是怎么样互相作用的。
嗯，
这是磁力计它的功能。
哦，
还有一种叫做电浆磁探仪，它就叫测量环绕木卫二周围的一些电浆体啊，然后描绘电浆体产生的一些磁场的一个现象。有一个仪器叫做重力和无线电科学仪器，测量木星表面一个重力的分布啊。啊，还有一个仪器叫做海洋近地表侦测雷达，这个仪器是要探测木卫二啊它的冰质地壳和结构，还有它的厚度啊，当然要寻找地下海洋，寻找在地表上喷出的一些喷流，然后跑到大气层来，来用这个仪器来追踪它。
啊，
还有两种仪器，一种叫做绘图成像光谱仪，就是进行一些化学分析啊。还有最后一个表面灰尘分析仪，那这个表面灰尘分析仪啊，收集什么你知道吗？就要收集陨石撞到木卫二以后喷出来的东西，还有冰壳间隙喷出来的喷流，要用这个仪器来检测它。其实木卫二啊，它带了这十种非常精准的仪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嗯，
它就是要帮往后的探测船准备要登陆木卫二找登陆地点。
也就是说木卫二本身是没有要登陆的。
对、
嗯、
他是要观测它，所以他带了这十种非常精准的仪器啊，要对木卫二整个去观测。那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往后要登陆在木卫二的这些探测器找一个登陆的地点。
嗯，
所以、哦、我们刚刚有跟各位分享木卫二快船、啊、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探测任务。
是，
那木卫二这个天体、啊、我们看一下它大概一些基本的资料。刚刚有讲过1610年1月7号被发现，平均的半径、啊、大概1561公里，比月亮小一点点，月亮大概1738嘛。
嗯，
木卫二的体积是地球的 1.5%， 质量也只有地球的0.8%。
嗯，
那木卫二的表面平均温度啊，大概-171.15°，它的表面温度是很低的哦。所以啊，它的表面啊，大概是厚厚的冰层，我们叫冰壳。它的视星等5.29等，
嗯，
理论上是应该可以被看到了，
眼力够好的话。
对对，但是啊，讲真的，不容易看到。
哎呀，而且从地表上看木星啊，木卫一、木卫二常常都离得很近。
对，那木星的光 会干扰我们去观测木卫二。
真的？
那木卫二啊，它表面是有气体的，它表面的气压是10^-12 就巴黎的八，这个八就是压力的单位嘛。
嗯，
我们一个标准大气压大概是1.013258，这个木卫二的表面的气压是10^-12哦。
嗯，
所以你就知道木卫二的大气是非常稀薄的。那木卫二的气体大气层啊，都是以氧为主，不过这个氧啊，木卫二的氧不是来自生物，科学家认为是因为宇宙间的带电粒子还有阳光太阳光的紫外线照射到木卫二表面的冰层，冰层里面的水分子，那这个水分子被分解成氢跟氧，那因为氢的原子量比较低，结果就逃逸了。
嗯，
氧啊，它的原子量比较大比较高，所以就被木卫二给抓住了，就保留在大气里面。我们太阳系的卫星里面呢，有7颗卫星它有大气层。
嗯，
除了木卫二以外啊，还有木卫一，还有木卫三，还有木卫四，这里就4颗了。
嗯，
那其他的3颗就是土卫二，我们叫恩克拉多斯，还有土卫六，我们叫泰坦啊，土星的卫星泰坦，还有海王星的卫星崔顿卫星，我们叫海卫一。那木卫二这个天体哦，刚刚主持人有讲过，木星太亮，所以会遮掩它的光芒，所以观测木卫二不容易啊。木卫二距离木星平均的距离哦，大概只有67.09万公里而已。那因为木卫二离木星很近，所以就被锁定了，就跟月亮跟地球一样，月亮就被地球给锁定了。月亮永远同样一面绕着地球在公转，那木卫二一样啊，木卫二绕着木星转一圈3.6天，它自转一圈也是3.6天，所以它就被锁定了。那其实啊，经过长期的观测，它表面非常光滑，所以科学家认为整个太阳系的天体里面啊，表面最光滑的大概就是木卫二。那木卫还有一些非常不寻常的特征啊，整个木卫二的大多数的资料其实都是来自航海家一号跟二号，还有伽利略号探测器，不过当然也有小部分啊是来自哈勃太空望远镜观测的。
嗯，
像1994年，哈勃太空望远镜就对木卫二他做观测，结果就发现了木卫二有细胞的大气层，那这个大气层里面就是以氧为主，这就是哈勃太空望远镜他观测的。
哦，
那航海家一号跟二号啊，都是在1977年。一个是8月20号发射的航海家二号，航海家一号是在9月5号发射的。
嗯，
那这两艘探测船呢、啊，1979年的时候，全部绕过了木星，然后对木卫二做了一些拍摄。航海家一号啊，经过木卫二的时候拍回了照片，就发现了它的表面有很多纵横交错的纹理啊。那当时科学家就认为，木卫二这个纹理应该是它地壳移动或是地壳构造活动所形成的一个现象啊，而因为当时的解析度不够啊，所以看出来感觉是这样子。后来木卫二拍回比较高解析度的照片回来以后，他们就发现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们看不出整个地形的一些轮廓，所以他们认为木卫二的这些纹理应该不是地壳移动或者地壳构造活动所形成的一个纹理，应该不是这样子。那当然了、哦，要借助更靠近、更先进仪器去观测它。所以啊，美国太空总署就在1989年10月18号的时候，就发射了伽利略号探测器。
嗯，
那这个探测器啊，它大概每2个月就公转木星一圈。后来就在1997年12月7号开始，伽利略号就执行多次靠近木卫一跟木卫二的探测工作，甚至哦，在2001年12月15号哦，伽利略号探测器哦，就在距离木卫二表面只有180公里的地方掠过去，就发现了木卫二有一些非常不寻常的现象。首先，他们就看到木卫二 经过木星强大磁场的时候，木卫二本身产生一个强度呈周期性变化的微弱的磁场。科学家就根据这个来推测，木卫二本身应该有很像导电盐水的一个流体在木卫二的底下，因为有这个存在才会产生这种诱导性的磁场。木卫二冰河底下应该有一大片的海洋，那当时候科学家根据伽利略号所拍回的照片，木卫二表面很少大型的撞击坑，所以他们认为木卫二的冰壳应该很厚。后来一些比较大的撞击坑呢，就发现里面有几个同心圆环绕比较新鲜的一个冰然后把它填得非常的完整。所以科学家就根据这个基础再结合木星对木卫二潮汐所产生的热量然后去估算。因为木星本身它是很大的一个天体，它的质量是地球的312倍。那木卫二绕着木星在公转的时候，木星的引力对木卫二会产生很大的潮汐力，这种潮汐力会转成热能，那就使得木卫二本身就有一些热量产生，我们叫潮汐力加热。科学家就根据这种潮汐力所产生的热量然后去估算它，认为木卫二的冰壳的厚度应该有10到30公里这么厚，和地球的地壳差不多。那这个冰地壳的底下应该存在有100到200公里深的一个海洋。那当时科学家看到这个现象以后，其实是非常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冰壳的厚度这么厚完全隔离地下海洋，那就对整个木卫二上面有生命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整个把它封死了，你知道吗？那后来科学家就发现原来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因为冰壳的上面跟地下海洋是有交换的，而且非常的活跃。那冰壳的上面也存在着一些浅层的湖泊，有一些水那地下海洋又可以互相交换，所以科学家就非常的兴奋认为木卫二让生命在那边生存的机会就非常大。那后来伽利略号探测器又发现了木卫二的表面有喷泉，这个喷泉喷出的水量一秒有2360公斤呢。后来又发现了这个喷泉的气流里面真的有水蒸气。那另外科学家又发现木卫二的冰壳上面含有粘土矿物，这种粘土矿物在地球上通常和有机物质是有关系的。这个种种的迹象就显示木卫二可以让生命在那边生存，甚至上面有一些微生物，这是科学家一直想知道的。所以美国太空总署就提出了准备在2027年发射欧罗巴登陆器前往木卫二，甚至要潜到海洋下去，你知道吧？不过这项计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拿到预算，所以美国太空总署也是非常的紧张他们一直希望有登陆器能够登陆木卫二。美国太空总署希望国会也赶快通过这笔预算然后他们就可以除了这次木卫二快船了解整个木卫二的情况以后有一个探测器能上去能够现场去观测它、观察它，那木卫二的一些详情就能够豁然开朗，对于了解木卫二就能够更加的仔细、更加的详细。所以今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探测计划，就是今年2024年10月10号美国太空总署要发射木卫二快船，我们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好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还要花一些时间去等待啦，而且今年美国也要大选了，
没错，
这个部分的话多少还是有一些关联性的，但希望科学的研究跟发展可以就顺利的进行。
是，
谢谢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谢谢
谢谢大家。